德国慕尼克咧有一个好出名嘅小丑叫做卫尼坦，佢每次出场嘅时候咧就好中意咧，首先咧系做一个嘅短剧，个舞台里边咧黑麻麻，但就有眼灯系街灯，个街灯照落嚟咧就有一个光圈。卫尼坦一出场嘅时候就见佢咧喺个圈里边咧揾嘢，吓揾到满身大汗。睇佢嘅样咧，好焦急，一定系唔见咗啲好重要嘅嘢。但揾来揾去都揾唔到，咁啊突然之间咧，就有个警察咧就经过，就问佢先生：你做乜嘢啊？话唔掂啊，我揾嘢。喂，你唔见咗啲乜嘢啊？我唔见咗大门口条锁匙。如果我冇咗条锁匙咧，我入唔到屋啊！我入唔到屋咧，今晚就唔知瞓边度，我谂瞓街啊！所以我一定要揾到，一定要揾条锁匙。咁呢个警察见佢咁可怜，于是又帮佢一齐喺个光圈揾啊揾啊揾，揾个半个钟头乜都冇。于是咧，个警察就问佢：先生，你谂下，你咪好清楚喺度唔见噶？你喺边度唔见条锁匙啊？卫尼坦咧就指住对面个黑麻麻嘅角落，我好清楚我喺对面唔见。咁个警察就奇怪，咁点解你唔喺嗰度对面揾，要走嚟呢度揾啊？卫尼坦话：有乜奇怪啊？呢度有光，嗰度冇光啊嘛。或者呢一个咁嘅古仔咧，好似一个笑话，有冇咁傻？你明知条锁匙喺对面个黑暗嘅角落唔见，有乜理由你唔喺嗰度揾，喺条光圈揾？个光圈永远都揾唔到，因为嗰条锁匙唔喺呢度唔见噶。但卫尼坦就话：呢度有光，嗰度冇光。其实想想，这个不是笑话来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教会都是这样。我们呢教会的问题在哪里？就好像卫尼坦像将自己困在四块墙里面的教堂里面。我们说寻找亡羊，那些亡羊不会走来教堂里面的。我们不出去找。我们用成千上万亿亿声，现在香港起个建堂，起个礼拜堂，然后就困晒那些基督徒在个教堂里面当中。我哋开个报道会，寥寥可数嘅非信徒，我哋点去揾寻找亡羊？我唔系反对建堂吓，我哋教会都有堂啦。但系，假如之下我哋嘅策略只系好似卫尼坦嘅策略嘅时候，肯定系大有问题。你睇下圣经嘅教导，你睇下新约嘅教导，你就会发觉唔系咁嘅。耶稣用比喻去形容到信徒：你们是世上嘅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耶稣用什么来形容他自己？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活水。所有这些的比喻，粮又好，食物又好，水又好，盐又好，光又好，全部都有一个共同点，全部有渗透的作用。水渗透到人体里面才起了作用，食物渗透到人的身体里面才成为滋养，光渗透到黑暗里面才发挥它的作用，盐渗透落去嗰啲肉里边嘅时候，先有防腐或者系有味道出现。基督徒有一个特点啊，个基督徒特点系咩咧？系渗透，渗透落去个社区。如果今日个基督徒唔系有渗透个作用，只不过将我哋困喺佢入边嘅时候，呢、这个基督教冇几耐就毁灭。Dr. Cook 系美国嘅 Surgeon General， 佢讲句说话咧，系人人都明白。如果要解决美国的 A 市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但我们永远不会这样做。一个什么简单的问题呢？就是将所有 A 市和 HIV virus 的人困在一个孤岛里面，不让他跟外间接触，不够一个 generation 之后，所有那些 A 市就完全断绝了。所以今天中国就这样解决麻风病的问题。中国怎样解决麻风病的问题？就起了很多这些叫做麻风村，所有生麻风的人就入晒去麻风村里面住，不同外间接触，渐渐麻风病呢就会完全断绝的。有什么方法最令基督教失败呢？最令基督教失败呢，就是所有基督教基督徒就困在四块墙里面，不给他跟其他人接触，于是呢基督教不够一个 generation 之后就会灭亡。但不是人家逼我们，而是基督徒自己本身都是这样。我们觉得基督徒有个特点，什么都喜欢自己走在一起。 去旅行又找基督徒喝一起旅行，吃饭喝茶又找基督徒吃饭喝茶，去什么都是基督徒走在一起，没错。在教会里面，老实说在教会里面似乎我们觉得舒服一点，即是未必比较上不会好像外面那么奸诈或者那么虚假。於是我們就很喜歡跟我們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大家談得埋談得通，大家哇也都挺温暖。於是我們就漸漸跟所有的 非信徒是疏遠，漸漸基督教就會滅亡。所以德國有一個很出名的神學家叫做穆曼，他說基督教今天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他叫做 Identity Relevance Dilemma。什麼叫 Identity Relevance Dilemma？ 就是有很多教會他要保持他自己的純正，就不去跟其他人搞，將他自己混在一起。沒錯，他會保持他自己的純正，但是跟這個社會脫節的。有來的這個教會，我們轉向滲透入這個社區，但漸漸呢就妥協了，自己基督教的信仰都妥協了，漸漸呢都不見了基督教的樣子。这个是每一个的教会每一个信徒面临的问题。我们要融入在这个社会，但我们不会被这个社会融化。我们不会妥协，我们坚守我们的信仰，但同时我们不会将我们自己完全隔绝出来。今天我们看这段圣经，我们看看耶稣他们用了一个什么策略叫基督教生存在这个社会里面做光做盐。或者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第一节踏上征途。我们一起读第一节好吗？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门徒 ,OK。首先我们看看耶稣初出来传道的时候。耶稣初出来传道的时候和去到第到这一章第八章他传道的策略不同啊。耶稣初出来传道的时候去哪里传道啊？圣经告诉你去会堂里面传道。路加福音第四章就告诉你，他去到个会堂里面，耶稣基督去到加利利的会堂里面传道。但去到第八章的时候和第八章以后，你发觉耶稣基督没有去会堂，他就带着门徒去各城各乡传道。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叫会堂，为什么耶稣开始在会堂。犹太人犹太的宗教是以耶路撒冷做中心，耶路撒冷的圣殿就是整个犹太教的中心。每个犹太人到了十二岁的时候就一定要在一年里面是但三个节日，其中一个节日无论是逾节、五旬节或者是住棚节，就来到这个的耶路撒冷去个圣殿里面去敬拜。所以整个的宗教的中心就是圣殿。就算南北两个分开的时候都是以耶路撒冷的圣殿做中心。但到公元前856年的时候形势完全改变了。因为以色列是被巴比伦亡了国。不单止亡了国，整个圣殿是被毁坏。整个圣殿烂晒。然后就将那些犹太人是迁徙到去到巴伯里以外的伊拉克，即是巴比伦即是今日的伊拉克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不再是有耶路撒冷，那里不再有圣殿，那里不再有献祭，不单止是对整个国家有问题，整个的宗教就崩溃了。一向是以祭祀、以耶路撒冷、以圣殿做中心的宗教，突然间中心没了，什么都没了。大家想一想，如果窝福堂的建立是全教在这个84号，突然间84号没了，被楼下买了，那于是呢我们就完了。犹太人就是这样，但犹太人很聪明。上帝赐给我们的律法不单止是献祭的律法，做摩西还有很多的律法给我们。上帝不是只是叫我们建立了这个圣殿，上帝还给了一本圣经我们，上帝还给了他话语我们。所以犹太人就开始将他们的宗教转移了，从献祭转移到去研读律法，研读上帝的话语。那么去哪里研读呢？他们想到方法，就建立会堂。会堂这个字呢是叫 synagogue， 英文叫 synagogue， 希腊文叫 synagogue。 那个字本身呢就是 集中在一起 gathering。 所以犹太人就有一个这样的规矩，只要有十个男人就可以建立一个会堂，女人不得，一千个女人都不得，只要有十个男人就可以建立一个会堂。所以香港有会堂，中国有会堂，如果你去到开封呢，即是很久之前有些直头有这样会堂的形式，世界各地都有会堂，罗便神道有会堂，香港有会堂，只有十个犹太人就可以建立一个会堂。在会堂里面他们做什么呢？每逢到星期五六点钟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会带男女老友就去到个会堂里面，男人就会带顶帽仔就去那里做什么呢？去读上帝的话语，读律法书。就算去到巴比伦，就算他要讲另外一种的说话，但他仍然保持了他们的联系，因为他们都会去会堂里面，他仍然保持他们的语言，因为他读是读希伯来文，他用希伯来文去读个圣经，仍然保持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宗教和他们的犹太的民族。后来犹太人回去巴勒斯坦，圣殿重建了，但是这个风气就没有因此而停止，仍然在巴勒斯坦地方里面有不少的会堂出现。那会堂即是什么意思？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你想想，如果你是耶稣初初出来传道的时候，你会去哪里？耶稣就揀个会堂，因为那里已经有人在那里，而且那里是有人在那里读圣经，而且会堂就好像今天的礼拜堂，今天基督教的礼拜堂的前身一样，他们有一个特别的程序的。其中的程序就是个主持人就说，你们中间有哪个看到的圣经，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就分享。耶稣基督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就打开以赛亚书来跟所有人分享他对圣经的看法，就是说圣经里面所讲的尼赛亚现在应验了，我就是个尼赛亚。所以耶稣开始去到会堂里面传道，保罗后来传道亦都去到会堂传道，但为什么去到第八章的时候耶稣不再去会堂传道，而是带着个门徒去各城各乡？很有趣，大家想一想就会知道，会堂呢只是一个礼拜去一次，每次可能去个零钟头，时间有限，正如今天我们礼拜堂一样。有时呢，即是我想想我们 做牧师的呢，都有很大的挫败感。一个礼拜那些会友先来一次听传道人讲道，而且呢通常呢我们讲道都不会讲得长，一长个头呢个个都开始看钟的了，所以半个钟头35分钟，一个礼拜只是有半个钟头35分钟听到，其余的时间你听哪个讲啊？或者你听收音机、电视机，或者是Facebook， 或者所有其他的杂音就灌晒在你的脑里面。用得粗俗的说话，我们传道人是没得挥的。所以很多年前呢，蔡元文就讲了一句说话，我蔡元文讲一句说话不及蔡枫，我蔡元文讲一百句说话不及蔡枫华唱一句，或者这个都是真的。第二，耶稣讲道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开始反对。第四章告诉你，他们想更加加害耶稣，所以耶稣似乎一定要改变个策略。第三，到现在的时候开始有人跟随耶稣，他就开始踏上征途，开始是带短宣出去传道，就带了12个使徒。耶稣用什么策略？到各城各乡去，城是一个大的镇，就好像拿撒勒呢，这个城已经有几万人口，乡是一个小的村落。耶稣是带着门徒和信徒去到各城各乡去，不是第一个地方，是周围去，是渗透不同的地方，这些就是短宣。日后保罗用同样的方法带着门徒周围去。很有趣一样东西，在第八章的时候圣经就告诉你，他带着12个门徒，耶稣自己落水都去。跟着第九章的时候他就差派12个门徒去，耶稣就没去。跟着去到第十章的时候他就差派70个人去。你看不看到耶稣的策略是什么？ 開始的時候他自己單人匹馬去到這個會堂裡面傳道，跟住他就帶著12個門徒去到各鄉各鎮傳道，跟住他就差派12個門徒去傳道，跟住他差派70個人去不同的地方去傳道。耶穌的策略不是一個人做完的，沒錯，他自己錯了去，沒錯，他會帶著12個門徒去，跟住他差派人去，但不知幾時個教會就唔用耶穌基督嘅策略。個教會裏面呢就以為呢起咗個大嘅禮拜堂，請到一個好勁嘅牧師，超級牧師日日講道，咁個教會就點㗎啦。就拋棄咗耶穌基督嘅信仰。呢、這個就算好勁嘅牧師嚟到，只不過係坐幾你開八堂呀十堂呀都係咁多人。個四塊牆就批限了那麼多人，大家想一想，用一個很簡單的想一想，我比如之間我釣魚很厲害，我一日日釣夜釣死釣，用最漂亮的利釣都是釣到40條石斑，那我呢就分給你40個人吃，但這麼多人我怎麼分得完啊？於是有人就教我幾巧，為什麼要你自己釣，為什麼不要訓練一下人釣，於是呢我就找了40個人，我就教他釣魚，他們沒我那麼厲害，我一日釣到40條，他一日釣到20條，即是徒弟不能夠厲害過師傅，只是一半而已。但你想想，40個人每人釣20條就可以釣到800條魚了，哪個方式好一點？你情願用更多錢來請個更勁的釣魚人去派魚，就因為你請一個人去訓練所有的人去釣魚，教會一樣如是。如果我來到這個教會裡面，我用一年時間去愛三個人，關懷他們，體諒他們，支持他們，鼓勵他們，教導他們成為基督徒的門徒，帶他們出去傳道，教他們怎樣帶聖經、帶查經，我一年用一年時間，其實不是很多，三個人而已，是吧？跟住這三個人第二年又去愛三個人，跟住又去三個人，十年之內已經有幾百人、幾百萬人。有人做過這樣的統計，如果你用國際象棋有64格，第一格即一粒米，跟住兩粒米，跟住四粒米，跟住八粒米，跟住16米，32米，去到64格嘅時候，你估有幾粒米？係可以足以冚過整個印度半島。呢、這個就係個方法，呢、這個就係耶穌基督方法。但唔知幾時候教會係冇用呢個方法，教會用幾千萬、幾億起個好靚好靚嘅禮拜堂。我想回下我們窩福，星期日就空曬，星期一就空曬，星期二至星期五呢大多數時候都空的，然後星期六呢星期日就好多好多人啊，唔夠位啦，唔夠地方啦，我哋要買堂啦，大部分時係空的。如果你話係浪費資源，係教會最浪費資源嘅地方，你諗下係咪世界上邊度有一個嘅生意，世界上有邊一個地方是買一個咁多錢嘅地方，而大部分時間空置啦。除咗有啲人日做夜做，買間屋都係留返俾個菲傭喺度住，嗰啲又空置嘅意思。但我諗下，我哋係咪浪費資源呢？係浪費上帝嘅資源。點解我哋唔去諗下點樣去滲透喺呢個社會裏面？今日窩福35周年紀念，我可以話俾大家聽，窩福不是靠一兩個人，靠一兩個傳道人。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就說啊，如果蘇 Sir 退休之後怎麼辦呢？那問題不是蘇 Sir 退休不退休，那個不是重要的問題，而是重要的問題就是，是不是所有弟兄姊妹都覺得他是整個窩福的一份子，而投身在上帝的使命裡面，這個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耶穌出去傳道，跟住差派12個堂同12個門徒出去傳道，跟住就12個傳道自己出去，跟住就70個出去，跟住派我哋所有人出去。 耶稣出去去宣教内容是什么？很有趣啊！路加话俾你听，宣扬神国的福音，真系好奇怪。你有冇见过一个报道会写住神国的福音，请来听？我谂担保人听。今日我哋报道会咧，我哋用咩题目啊？啊，人间友情啊，吓啊，即系啊呢一、啊這个這个平安是福啊，吓、啊、生之盼啊，即系我哋会用好多呢啲啊。即係人譬如我哋五月最撈尾我哋話啱爸媽唔易做啊，即係呢啲你會覺得同佢有切身關係。神國福音同佢有咩關係？但係你諗下喺當時嘅猶太人完全唔同。猶太人586年亡咗國，冇自己嘅國土，冇自己嘅國家。他們又相信是上帝揀選他們成為一個特別的國民，但現在國家都沒有，只是做亡國奴，到處流曬，被人蝦，被人逐。猶太的歷史就是用血和淚寫成，在希特拉的時候600萬人猶太人被拉進去個煤氣爐裡面處死。猶太人最想是什麼？有回去自己的地方，有回去自己的国家。他们相信尼赛亚来的时候会建立一个强而大的国家。而是耶稣出来传道，约翰出来传道，劈头第一句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对我们香港人来说这个是完全说不着同样，但对当时犹太人来说这个直头一个炸弹炸下去。今天香港人最挂心是什么？普選啊，普選啊，中國人最掛心是什麼？加薪啊，通脹啊。聖經告訴你，這個福音應該是切切人的需要。今天我們講的福音是跟人的需要是沒有關係的時候，人家就沒有興趣聽的了。今天的問題就是，我們所傳的福音是不是踩定人條尾？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神国福音是踩正当时犹太人的条尾，正是他们的需要。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Mormon 所说的 relevance， 即是说是不是切合他的需要。今天我们传的信息是太空派的，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的，没人会听。但耶稣基督所说的是天国的福音，是对到正犹太人的需要。呢班系咩人？我哋睇睇第二节同埋第三节，我哋一齐嚟读第二节同埋第三节，好冇？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好几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又有希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约阿拿，并苏撒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耶稣带着啲短宣队去，呢班系咩人嚟噶？第一节啊，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马太福音咧就讲得详细一啲嘅。第二节至到第四节，马太福音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叙利马太、阿纳腓的儿子雅各和达太、反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但我们看看这十二个门徒很有趣啊！这十二个门徒你看看他们的背景，全部是普通人。西门、彼得、安德烈、雅各全部是什么？打鱼的，我们香港人叫邓家人。马太是什么？税吏。全部不是PhD 嚟嘅，全部唔系智慧人士嘅，系极之极之普通嘅人。所以我哋读希列文咧，就最中意读约翰福音啦，句句 simple sentence 嚟嘅吓，真系容易读啲嘅。但系当呢啲普通人放咗喺耶稣嘅手里边嘅时候，就变咗极之唔普通，系做一啲极唔普通嘅事。有时我哋谂下。我哋以为我哋冇乜才冇乜能，上帝点会用我？我喺1969年香港大学毕业，喺我毕业个届嘅当中， 我哋大概有100个基督徒嘅系嗰年毕业。我望下我周围啲同学，好劲啊！佢哋好犀利。有时我自己都会问，点解上帝唔拣你做牧师，偏偏拣正我呢一个吓呢个姓苏嘅作先锋啊？后来我入神学院读书，我喺费城嘅 Westminster 神学院读书，见到啲同学好劲，哇！呢个哈佛毕业，哇！个 Yale 毕业，咁啊佢。老师问一问，老师讲嘢咧，我都会明明地啊。啲同学问啲问题，我都唔知咁乜嘅。哇，啲人点解咁深嘅咧，咁深奥嘅咧？咁我开始自己喺度惊啊，啲掂唔掂啊咁。直至有一次，有一个教授咧就喺早会就讲到，佢句说话，直至而家都帮我好多。佢就讲咧，如果上帝系呼召你做一样嘢，佢一定俾你有足够嘅能力、智慧、能力、时间去完成上帝要你完成。你使乜担心？我就打咗个定心丸。如果上帝要呼召我嚟窝福嘅，上帝一定俾我有足够嘅能力、智慧、时间去完成佢要我完成。我虽然系普通人，但上帝愿意去使用一啲嘅普通人，系做啲极唔普通嘅事。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系一个好普通人，我都喺窝福睇下先，观察下先，而唔去投身嘅时候，你系大错特错。仲有啊，呢十二个使徒嘅背景好有趣啊！佢哋有啲系希腊嘅名字嚟嘅，有啲系希伯来嘅名字，佢哋嘅背景好唔同。有啲系会好保守嘅，有啲系好开明嘅。希腊讲希腊话嘅犹太人系比较开明一啲嘅，讲希伯来文嘅。或者亞蘭文嘅係比較保守啲，但係不同嘅背景唔緊要，佢哋有同一嘅使命，同一個樂隊、同一個團隊。仲有趣，你睇睇佢嘅背景，其中有啲咧有個叫瑞利馬太，瑞利係咩人嚟嘅？用我哋而家嘅説話嚟講，就係嗰啲賣國賊、漢奸、白皮豬、走狗。是那些極端的人最憎恨的。跟住我們看到呢，還有憤鋭黨的西門。憤鋭黨是什麼人啊？憤鋭黨比社民連不知道強幾大倍啊。這個長毛直就短啊，短到這麼多再短啊。這個西門啊長過他很多啊。是極端分子啊。哇，如果他兩個人走在一起做耶穌基督的門徒啊。哇，如果我馬太我就怕了。瞓瞓下覺還一起住民，連不知道對我兩刀啊。不奇怪喎，佢哋有耶稣基督喺度嘅时候，竟然之间相安无事，成为一个最佳拍档，成最佳嘅队工，因为佢哋有同一嘅使命。点解佢哋能够去咁做呢？两个字，好有趣。第一，佢哋系门徒。希腊文门徒呢个字叫 mathetes，mathetes 咧就系肯学嘅 ，teachable。佢哋肯学嘅。他们愿意谦虚去学嘢嘅，他们愿意去做上帝耶稣基督嘅门徒嘅，跟学嘢嘅，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条件。如果几多人觉得，嘿，我乜都识啦，苏牧师你讲第一句，我第二句我都知道你讲乜，我要搏埋落去啊，唔使听。如果我哋系一个咁样嘅心态嘅时候，我哋永远系唔会有新嘢进入我哋嘅脑里面。第二个，佢哋 apostolos。司徒是被差遣出去，有个使命被差遣出去。如果我们有使命被差遣出去的时候，会很不同。今天如果我们个个的目的不同，于是就一定会四分五裂。但如果我们个个看到来窝福只有同一个目标，就是完成上帝要我们完成的使命，那会很不同。我们再来看一看另外一个组合，就是那些女人。圣经话：还有被恶鬼所附的，被疾病所累的，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当中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出来，又有希律的家宰苦杀的妻子约西拿，并苏撒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好快脆咧，读母亲节。上一个星期我哋 同工会讨论，即系妇女喺今日呢个教会嘅地位。我谂下，如果所有教会冇晒啲妇女嘅时候咧，那个教会系一定执笠。事实上，妇女喺教会里边非常重要。你睇一睇，只要你只要睇一睇路加福音，你就知道，几乎每一张圣经都有女人出现。第一张以利沙伯约翰嘅母亲，第一张玛利亚耶稣嘅母亲，第二张阿拿女先知，第四张彼得嘅外母，第七章拿恩的寡妇，第七章耶稣膏抹犯罪的女人，第八章短宣队的妇女，然后第八章患血瘤的妇人，还有艾老的女儿，第十章马太和玛利亚，第十三章不能够弯腰被鬼扶的女人，第十五章失钱的女人的比喻，十八章寡妇去求这个官，二十一章个穷寡妇奉献两文钱，二十一章十字架下的妇女，二十四章坟前的妇女，二十四章复活的耶稣和妇女。对路加来讲，他刻意几乎在每一章里面都出现有妇女的。还有趣，每一个妇女后面都有他们的故事。八章第二节说，被鬼扶被疾病所累，都是耶稣受过耶稣恩惠。首先是个末大拉玛尼亚，路加福音告诉你，他曾被七个乌鬼附住，但是耶稣赶了他鬼。末大拉是一个地方，是加利利海西面，大概是提比利亚约三里的地方。其次是希律的家宰苦撒的 妻子约西拿。苦撒这个名字是叙利亚的名字，希律的家的管家，他是有头面有面，即是有权势的一个人。最后一个苏撒拿，在整本圣经里面只是出现一次，资料不多。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东西？有些很有学问的，有些很穷，有些很有体面的，有些完全没有体面的。你想想，我们教会窝福是一个很有趣的教会，在我们当中有些很有学问的 PhD 都不少的，有些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有些可能背景是经济的背景很多，有些的经济背景很差，有年的有老的有男的有女的，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同背景的人，但我们是清兄道弟的。你外面找不到一个社团是这样的，你外面找不到，我想问一问扶轮社会不会是这样，狮子会不会是这样，什么俱乐部会不会是这样，不会的。在个教会里面不同的背景，有穷的，有钱的，有学问的，没学问的，有不同的背景，我们可以在一起享受同一个圣餐，拖着手去唱同一个圣诗。这个就是叫做教会，很奇妙的教会。在整个队工里面，不是同做一样东西，有些是讲道。耶稣按着我们的恩赐，我们的背景，尽我们所能。圣经告诉你们，马太福音他说他们做两件事，第一有些宣讲上帝的话语，有些就做很多善功，叫死人复活，医治大麻风，将鬼赶出。圣经里面亦都是这样告诉你，教会里面不单止是要讲道，并且要服侍周围的人，所以播道会里面有儿童之家，播道会里面有医院，播道会里面有老人中心，我们教会亦都要愿意是去服侍这一班的人。但同时耶稣亦都会装备他们，训练他们。一妇女做些什么事？这段圣经很有趣，路加告诉你，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供给这个字呢，希腊文的 diaconeo 这个字，就是在台里面服侍他们。教会里面不是一定是需要有岗位的服侍，教会里面的服侍可能你拍下对方的膊头，喂弟兄有什么可以帮手啊，可能一个电话的问候，可能你车住一个老人家带车去轮椅来到教会，好可能这个的问安，这些都是滋后的。今天窝福是不是一个滋后的教会？
窝蜂是不是一个团队？一个正常教会不是大部分人坐在观看，一个正常的教会是个个投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窝福兴亡每一个都有责。今天是窝福35周年，过去35年里面，我见过有很多的，即是正套用了归有光这句说话，他说然而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有见过很令人振奋的故事，也都有很多令人伤痛的故事在里面。大家看看今期的窝福之声，你会看到每一次洗礼的时候，一个一个不同的故事呈现在眼前，都是令人感动。但是窝福一定需要一样东西，坚持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坚持每一个人都投身，没有旁观者。求主祝福我们，叫我们不单只是看过去的35年，更看上帝为我们预备前面的道路。前面的道路不是在乎苏 Sir 退不退休，那个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而是我们肯不肯投身在上帝的使命里面，是叫这个教会成为神所喜悦的教会。请我同心低头，我们一同祈祷。